欢迎来到 Read Jazz 爵士人生的 Podcast 频道。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单单版007的最后一集007生死交战。接下来两个角色是两种市场考量的平衡角色，也就是007担当的黑人女情报员新角色，还有一个也是新角色是可爱反差性感担当的古巴女情报员，就前面提到的 Paloma。 关于黑人女情报员的安排，在预告片心得的那一篇文章有针对这个议题讲的比较多，那因为这一集就要讲的是暴雷的部分还有观影心得，就不会讲太多那些戏以外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这边只有提到说，就是在庞德退休后，女黑人情报员有去找到庞德，那有表示说他已经接任007代号一阵子了，所以中间有度是先就两任007在斗嘴，对，但我必须说是应该算是新的女黑人007先开始嘴庞德，因为庞德就是在退休在听你讲现在是什么状况。那严格来说到后来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很理所当然，新的007就跟主动的向长官 M 表示说请让庞德使用007代号，因为庞德算又被征召回归，然后 M 突然要叫007，大家不知道叫是指谁，所以新任的女黑人007就主动的让出说长官你就请你让庞德继续恢复使用007代号，那在那之后就只叫他名字，只叫女黑人007情报员名字。庞德看一下他就回答说不就是个号码而已吗，对，那心结就解除了。其实这句话是庞德先讲的，就有人会觉得他很在意，然后女黑人情报员也跟他会聊到说你该不会以为他们会为你保留007这个号码吧，庞德就回说不就是个号码而已吗。好，下一个是可爱反差担当的古巴女情报，也是这一集最普遍最受大家欢迎，无关剧情的部分只看视觉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穿的最漂亮啊，她就是传统007电影会有的一个漂亮的角色，她很可爱啊，因为她有一直在演出说她是 Felix 找来的，然后有说不好意思我很紧张有点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出任务，我受过三个星期的训练就上场了，就穿着开叉礼服在那边各种大小枪还有飞踢。那接下来是反派，反派是除了庞德跟女主角以外这一部非常重要的元素，比前面那些配角还重要，还有比新任的007还要重要，是为了让男女主角更完整的新就任反派，标题这样下就知道他们有多重要了。这集塞了两组反派阵营，一个是从第一集铺梗，第二集揭露后就一直是反派主轴的恶魔党，那就是恶魔党头头就是庞德他哥，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对，这很有趣，这可以往前一集去追，那他就是一直追杀庞德的一个奇怪的哥哥，所以在恶魔师傅这一部一直到生死交战的开头，庞德去向 Vesper 扫墓，然后就突然有炸弹炸出来，到这种情况下明明被关在 MI6C 还是各种计划同来追杀自己弟弟庞德，这一集不只要守这条线还有交接，所以反派的交接在这一集非常重要， 那另一个反派是看到后面会觉得有一点恋女同倾向，或单纯他只是想弥补童年悲剧缺口的萨芬。他从这一集的开头就有一个紧张的片段，因为他要去杀马德莲全家，那个时候马德莲还小，就开始铺陈。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除了这一集要接任为反派的主轴以外，本身还肩负着塑造女主角马德莲童年阴影的角色，要先有这个谜样的童年阴影故事，所以前半段才会庞德跟女主角互相猜疑又分开，然后大家才要猜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这一集反派很忙的地方，都有重责大任，因为这些才会影响到男女主角的心境上深层的转变。到这边大概讲完了，刻画反派的时间很多，那前面讲到反派很重要，那这边我会说是反派让主角的生命更完整。这边也要借一下征服情海里面汤姆克鲁斯所讲的 You complete me， 就是用反派的手法跟特性来让男女主角内心世界与感性的层面更完整，我想才是这一集反派最重要的存在意义。这集的反派真的责任很大，所以我们来帮这一集新就任反派大头的模拟对白。就你各位观众说我们演技都没有好好的发挥，我们真的用心良苦啊，没有我们这样子一直在搞东搞西的，你们这对恋人有办法历经这段起起落落大起大落，还被有的观众有说是有点狗血偶像剧感的男女主角互动的桥段，然后再达到另一个从首部曲就摆明是有些有肉的庞德才能达到的新境界吗？差不多讲完了，这边会补充一下关于 PTT 电影版一些对于生死交战观后感的讨论。这一集零零七电影最被观众所不满，觉得反派相关的细节没表达好，反派设定有哪些缺点，这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因为这一部是丹丹系列的收尾作，包括内心世界和相关人物都必须要是主轴。那这部片的片长总长已经接近三个小时了，如果再多一点镜头跟时间去交代反派关系人物还有反派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就会显得太杂乱塞东西的感觉吧，而且反派的资讯跟存在感可能又会太重。如果这不是首尾作，而是一般第二三集那种中间的技术，应该就比较能像之前对恶魔党或各种反派的表达方式，就是细节你该交代的还是要交代，因为这样才能显现反派有多强，然后有多深厚的内涵跟实力，然后中间反派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不过之前反派主轴因为一直就是恶魔党，那恶魔党这个主轴用了很多集在讲，那这次一集就要把新的反派也交代出来，包含反派要翻掉反派，对，不算黑吃黑啦，就是反派新任反派去翻掉旧的反派，就是萨芬去翻掉黑那个恶魔党，而且翻得很厉害，就只有一集要做到这全部，是我觉得怎样应该都不够塞啊，就无法见得啊，所以只能看得出有几个镜头小动作特写，还有马德莲对反派讲离间的话，譬如说你的老大杀你的前任老大，你现在在帮他做事，你相信他吗？还在离间人家，除了这些地方啦，还有一些小镜头，所以那些镜头就是电影版乡民们大家会拿出来问不理解的地方。那我跟有几个人是觉得因为顶多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就有特别拍给你看，或特别一两句话很简洁的镜头跟对白线索就给你了，各位自己脑补的概念啊。像菲利斯的镜头，就是美国情报员朋友的镜头，比重可能会跟第二集的量子危机一样，跟那位很衰的 message 一样少，因为反派要重一点，这些 小伙伴一定戏份就更少，所以好险这次我才会强调说 Felix 被庞德看得很重，也被编剧跟导演看得很重，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就是反派，所以这部分我可以接受反派没有讲到这么细，因为我大概知道说他反派没办法交代太多了，交代太多也可能影响这一集的感情上或心境转折的铺陈还有表达。今天这一集的关于007生死交战 No Time To Die 的观后感分享就到这边，如果是用 Spotify 收听的话，可以直接接着点选跳到我们有塞到 Podcast 的集数里面的 OST 音乐，有兴趣可以直接，我们有整理到文章里面，有兴趣可以找 readjazz.com 爵士人生，那有关于007生死交战的文章，你只要打 readjazz 或者看 podcast 的频道简介都可以看到网址，那里面就可以找得到生死交战这两篇观影前跟观影后爆雷的文章，那里面都有单单版007系列的主题曲，还有生死交战这一集的 OST 由 Hans Zimmer 所编排的电影原声带配乐，很好听哦。好，今天这集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